三，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五四运动以来的一段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至1923年间，全国有无政府主义团体90余个，刊物70多种。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其代表人物有黄凌霜、欧生白、陈德荣、朱谦之、张伯根、陈友琴等。欧生白、黄凌霜组织过十社，朱谦之组织过奋斗社等团体，分别宣传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和巴库宁的虚无主义，并出版《十社自由录》和《奋斗》等小册子，鼓吹无政府主义。不可否认，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宣扬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如北京的《奋斗》、北大、学生周刊、社会运动，上海的《自由》、革命，广州的《民风》、福建的《闽星》、山西的《革命潮》和四川的《半月刊》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共产主义者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时刻，无政府主义者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和分歧也逐渐尖锐起来。他们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政党，从而阻碍了处在萌芽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1919年2月，黄凌霜在《进化月刊》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极产主义，而把无政府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从废除私有财产这一空泛要领出发，肆意抨击科学社会主义。同年五月，他又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大肆攻击，污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个人的表征，攻击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的主张。接着无政府主义者易家月、朱谦之等在《奋斗》上发表《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等文章，公开打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号，更加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挑衅和进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奋起反击，同他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卷首发表《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回击无政府主义的号角。接着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上先后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文，其中李大钊的自由与秩序，李达的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以及施存统的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文章，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较为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他们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证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对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由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无政府主义者破坏旧世界的积极性，但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指出这种糊涂观点只能使他们走入歧途。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着重驳斥他们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根本不存在。1920年11月初，在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内部，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起因是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制定的临时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一条，无政府主义者便表示反对。争论的结果，黄凌霜等退出了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对于刚刚建立的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来说，这场争论不能说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详细的文字材料。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上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去年十月产生时，去年十月产生指的是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产生，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这当中所说的产生，指的是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的产生。张国焘回忆说，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贤明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疼。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地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因》周刊也将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着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蔡和森在他所做的早期党史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州、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政府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久、沈玄庐、李汉俊等的朋友与五四运动颇有关系，亦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 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从蔡和森的党史报告中可以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期党组织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部分地区的早期党组织中，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处于多数地位，如广州早期党组织。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党在创建初期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是必然之事。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提到，1921年3月的第一次大会是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通过第一决议。会议通过对于其他政党之关系一一完全独立，不与其他政党发生任何关系的条款。瞿秋白报告当中的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就是党史研究中一直处于谜团的三月会议。在他的党史报告之中，三月会议是一场清除党内无政府主义者的决定性会议。这也从侧面说明，在三月会议之前，1921年3月党的早期组织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1月，李大钊发表《自由与秩序》一文，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只要自由否定组织纪律的错误思想指出，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通过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妙伯英女、范宏杰、朱务善、李俊、张太雷、李梅庚、宋介。除妙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显然，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通过这场交锋，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实际行动中去。